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有讲，其实没有详细的解释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讲这一点，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没有把神当得的权柄归给他，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不一定是犯了很多罪，而我们是不认这位神，这是亏缺神的荣耀。在这个不认这位神底下，虽然因着神的一般恩典，我们可能有一些暂时的美好，长久来讲，个人和文明都会毁灭的。长久离开神，个人和文明都会毁灭。但是我们感谢主，但是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白白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被宣告无罪，这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布道会都在讲这些，但是我也很遗憾地说，一方面好像也越来越少讲了，一方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也不怎么了解。我们常常喜欢讲一些比较动人的故事，感动人一下，然后对于耶稣怎么拯救我们罪人因信称义呢，不去多讲，不去多讲，因为实在不好了解，不去多讲，因为我们智力上也常常懒惰。就我刚才讲的说，基督教有一个跟所有的道德体系，儒家的、共产党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的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一个给罪人盼望的地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被称义，就是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基督教也是。你看基督教千象城的这些华人基督徒都是和蔼可亲，乐意助人，就是起码你对基督教常常有这样的印象。如果我们基督徒对人好，对人善良，会济贫啊，会主持正义啊，这也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基督教只是一个人道、慈善、公益、正直、国际人权会，或者说什么这一类的组织的话，如果只是怎么样促进人间的和平、善良、道德，各位，本质上那就跟基督教、跟儒家、跟共产党、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生活怎么改善。我们没有说这个地方不重要，我们更没有说基督教跟人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讲一个人不愿意碰到的根的问题。那个根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不认识上帝，你不信靠上帝，不管你是多么的好，因着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你，他赐下阳光、空气、雨水，他施恩给万民。我们刚刚看诗篇145篇里面的话，不管是一般恩典怎么托住，包括现在美国这么远离神，神还非常的怜悯托住，有的时候那个怜悯恩待会是10年、20年、100年，但是总有一天，离开上帝的个人和团体和教会，被盗的个人团体教会，迟早或快或慢会枯干。各位，我今天如果开始不信上帝，我不一定就马上会变得什么有很巨大的改变。相反的，我今天好好的开始信靠上帝，也不一定就开始有什么很巨大改变。我们华人的见证里面常常喜欢有这种很剧烈的改变。各位，有很好，没有也是很正常的，逐渐的逐渐的认识上帝，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有恒。那么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上帝是恩待罪人的，上帝是怜悯罪人的这个信息，如果我们今天很忽略它，也不能说太稀奇，因为历世历代很容易忽略它。在讲基督教思想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圣经正典形成了以后，教会对神的恩典就比较没有太多注意。也许一开始几百年比较注意的是三位一体的确定，后来的几百年是基督论的确定，对于上帝、对于人被上帝爱、被上帝拯救这个信息就不是太多。 这恐怕要到中世纪的时候更是相当的隐藏，要到路德改教的时候比较起来，然后在这一两百年好像又慢慢比较被忽略了，大家不太喜欢讲我们人有多大的败坏堕落需要神的恩典，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说我们现在要管人间疾苦。各位，如果根的问题不解决，人间疾苦最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各种政治不同观点的人，我都知道。我自己在台湾长大，我必须说我在台湾里面有一点异类。我小的时候也偷偷看那些禁书，我小的时候也偷偷看那些，哇，那个关于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理想啊，觉得到底人类应该走什么路是最好的？资本主义的路好不好？好像不够好。共产主义的路好不好？好像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很好。就都有这些想法。我自己现在深深的感觉一件事情，从20世纪开始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道路，是一群非常有理想的人想要做的事。我妈妈、我父母自己是跟着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对不起，我不再谈政治，我是在希望能够把我的心意表达出来。我妈妈在老总统死的时候，她为老总统戴孝一个月，她说没有别的，她也不是国民党员，她说就是抗战的时候她照顾我们。但她跟我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家里有两个儿子，有出息的就是共产党，没出息的就是国民党。他自己这样讲的。你看中国的历史，你看俄国的历史，差不多都是这样。人有一个理想，人希望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希望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谓之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想法是一种理想，可这种想法建立在没有上帝的上面，所以这个想法流了多少的血，一点用都没有。也许在，这是一九多少年，九几年，就是苏联的解体，那么我那个时候印象还很深刻，大概是92、93年吧，差不多。不是苏联解体，91还是92？我那个时候印象好深刻。那时候我来洛杉矶参加林院长他们的，我做他们在 Big Bear Lake 的讲员。我们早上起来吃早饭，然后就要上山了。早上吃早饭，我们在附近的麦当劳吃了，就开车上去了，各家开车上去。开车一看新闻，戈巴契夫被囚禁了。你知道先是发生政变嘛，把他关起来。哎呀，我们心都很沉了，起码我心很沉，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改革派，很不错。进去了就与世隔绝，我们根本在 Big Bear Lake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出来了，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4天，我们下山了。各位，这个世界没有苏联了。你很难想象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啊。那个时候没有世界，没有苏联了，共产党解体了，苏东坡开始了。哦，好像资本主义获得很大的胜利，或者民主世界获得很大的胜利。可是这20-30年，各位包括你们在这里不知道，我下一站要去 New Jersey，New Jersey 那边的一些童工，当年也是有人甚至也是在那两栋楼里面工作的，他们讲起来都还会哭，看到两栋大厦的垮会哭。各位，这个世界会过去，不管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都会过去。我们没有说我们不管民间疾苦，我再一次说，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是盐是光，但是那些都是相对的，绝对的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是极其悲惨，而且那个悲惨越是高贵的理想，那个毁灭的越可怜越悲惨。 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尤其姐妹，也许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我也很恭喜你，因为那个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那种，天天在讲什么自由民主，我在台湾也碰到过这些人，打起老婆来在外面搞女人的也很多，就是说很高贵的话，生活很败坏也很多。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夸的，基督徒的罪恶也很多，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我们的信仰最基本不是鼓励你做圣人，是让你知道上帝怜悯罪人，他把他儿子的义加给我们。神的义这个名词在教会里面也不太常讲，不过在新约神学里面，你念神学可能知道，我们常常提，这我也要从路德讲起，神的义，神的公义和慈爱，严格的说，神的公义慈爱是没有差别的。在讲神的时候，神学家喜欢讲上帝是一个单纯的，上帝是唯一一个单纯，最单纯最 simple 的东西，就是神不是公义慈爱怜悯自由能力组合起来的，神的一包括了一切，包括了一切，它是很单纯的。那么因此你不可以把神分裂，说他这个部分是公义，这个部分是慈爱，但是我们人的理智有限，所以有的时候要分开来讲，讲他的这些恩典。我们就讲神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这个名词你们喜欢念新约的知道，新约学者这几十年对这个字讨论特别多，但我们不去讲这些。我们讲到路德在当时重新发现罗马书、加拉太书因信称义的伟大，这都被现代人挑战，但我觉得路德是对的。他说，我看到圣经里神的义这三个字，或者是在原文里两个字，神的义，我就生气，我就害怕。神的义在圣经里面基本第一个意思是神是公义的，神的义的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第二个意思，神的律法或者神的法律是公义的，不仅神自己是公义，神的法律、神的法则、神的 law 是公义的，是正直的。尤其你想到诗篇119篇，是像金经一样，是纯粹是公义，是正直的，是美好的，这两个都是真的。因此第三个也是真的，神根据他的义来惩罚人也是公义的。神是义的，包括他是公义的在处罚人。那么这个上帝的义呢，我在以赛亚书也提过一下，说是很好。这个意义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这一种工作，上帝的公义、上帝律法的工作，是一个叫人死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说，这个执事，律法的执事、律法的工作是杀人的，是叫人死的，但是是荣耀的。怎么讲？神的义被路德恨恶和害怕，就是神的义好像包青天一样，公义正直，龙头铡虎头铡上，能够把那贪官污吏皇亲国戚都杀掉，我们看了叫好啊。神很公义，但是叫好的人常常忘记了，就跟我今天讲的一样，如果要上刑的话，每个人都要上刑。我们在上帝的律法前面，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很多的，你要成为基督徒，有些新约学者，我觉得他很聪明、很博学，但是他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现代更是很多新保罗观的那种人，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他们真的很聪明， 他们就是没有看到，就是圣灵没有光照，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哎呀，我的善良不过是破碎的衣服，我的正直，我的正义感不过是很破碎的衣服，我有一个最大的不正直，我有非常多的正直正义，我比我的同事，我比我的家人，我比我的同学都更主持正义，我有一个包青天的心，但是都没有看到一点。第一个没有看到，你的良善是上帝给你的，你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你不要偷上帝的荣耀。第二个，你的正直没有把最该给的荣耀给上帝，你偷上帝的荣耀，哪里是什么正直？你的美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你怎么不说呢？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处罚别的恶人的时候，很好很好很好，我们没有想到上帝要公义审判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他面前站不住。这个各位只有圣灵光照你才能看得到，而且圣灵不是一次光照，希望是继续光照你。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圣灵感动，写加拉太书，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都讲也是真的没有错，我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讲的没有错，因为上帝的确最使用他，我不在最大的使徒之下。后来他说在众圣徒中我是最小的，到最后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的谦卑不是假客气，基督的谦卑真是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像我现在，我常常觉得我真的是常常喊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赦免我这个罪人。尤其是弟兄姐妹，我现在我不知道是成熟了一点，长大了一点，还是我有什么不对啊？就是你真的在说我好的时候，我会觉得真的很羞愧，我都会想说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坏。各位，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心理医生会说，哦，康姆斯你这是有病哦，真不好啊。但是不，当我想到我有罪恶的时候，我更想到上帝是何等怜爱罪人，心里就感恩，心里就有一个平安的谦卑。各位，这是我们的信息，说要努力读书做好人等等，这每个宗教都有，基督教也有，但是那不是基督教的根本。基督教的根本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管理了世界，上帝拯救了世界，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来拯救世界。好，路德在看到上帝义的时候，他说我只看到，我本来神没有光照的时候，我看到上帝的义，就是神是义的，神的律法是义的，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处罚是义的。他说所以我恨恶神的义这几个字，因为我们都在神的义底下。就跟我说的我小学的同学旁边那个女同学一样，穿的都是好整齐，功课都是好好，字都写得很规矩，但是我在他旁边就自惭形秽，老师康来昌怎样，他讲的都是真的，我很 sloppy， 他很规矩，但我没有你那么棒怎么办呢？我没有你那么规矩怎么办呢？有人讲话就是很得体，有人走路就是很得当，我就是随随便便，一下鞋带松了，一下扣子掉了，我就是一个烂人，我就是一个 sloppy， 坏也没有坏到多坏，但是也没有坏到可以做见证，我原来是个流氓，后来改变，一夜之间改变，也没有。我一听到，我常常听到长辈们说，我在学校从来没考过第二名，都是第一名。我就说我也没考过第二名，都是第二十名。各位，上帝爱每个人，上帝爱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当保罗在没有圣灵光照的时候，他也说这样的话。他在腓立比书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你要按出生，我是红五类，我是根正苗红，对吧？哈，我是纯种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 这是先天，我是纯种的 Aryan、种族主义。就人种的纯粹来讲，我不知道各位，对不起，咱们中国人里面我觉得有种族主义的恐怕也不少，我们恐怕我两个儿子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就说，很亲的长辈就说，你们到美国好好读书啊，不过不要娶一个黑姑娘回来。各位，我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如果是黑姑娘我高兴得很。你说哎，康姆斯不要乱讲话了，好了，你如果有我们喜欢黑的或者喜欢白的不喜欢黑的，这我也没有话讲。我只是在说那种种族主义，以这个种族为最优秀，看不起别的种族，这种在基督教讲因信称义里面也都会消失，因为人的血统没有任何可夸的，包括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不是肉体上做的，是内心做的。然后第二，就当然了，你身材高大或者是皮肤怎么好也是好事情，反正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切都照着神所造的美好。我们还是黄种人，但是我们的黄种人有黄种人的优美，而且不会嫉妒或者骄傲自大，大家都会在主的国度里面相爱。我希望现在有人常常在，有人这次也问天堂的生活是什么，天堂的生活希望你现在在地上在教会的生活里就能有些体会。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当我们在辛苦中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安慰就是天堂的生活，我们得到的盼望就是天堂的生活。我求主帮助我们。好，继续讲路德。路德说他原来对神的义的认识就是神是非常公义的，就是一个包青天。那么他跟保罗讲的有点类似，原来是很义的。保罗说，在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第八天受割礼，就律法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绝对纯洁，没有历史上的污点。各位，这是圣灵没有光照他，当圣灵光照他以后，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发现我的义不过是破旧的衣服。各位，我们不是有罪恶感，基督徒也不是在强调罪恶感，基督徒强调罪得到赦免，得到洁净，我们忘记这些，但是我们每天还是会犯罪。保罗发现一件事，路德也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义的，我们是诚实的，但是在上帝的光照下，我们的义是那么不完全。而且如果我们越义越正直越正义，我们越要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义是来自上帝。因此那不是叫你夸口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比别人聪明，你的聪明是要帮助比你笨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就是用我们的聪明让比我们笨的人在我们面前惭愧，老子就让你知道你比我差多少。我很怕跟聪明人在一起，所以我来这里非常的恐惧战兢。我很怕跟聪明人在一起，我不会下象棋，我也不会打桥牌，因为我学的时候我碰到聪明人总会说，哎，康莱昌啊，你真是天才，有一万种出牌法，你怎么就出那种最烂的？哎，你比我聪明，你知道应该怎么出牌，你知道应该怎么下棋，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的教我？我怕碰到聪明的人，因为聪明人对我们这些笨人，对我了，这笨人是很难有耐心的。各位，我们上帝是最有智慧的，他扶持软弱的，他是孤儿的父，他是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的信仰，神的义不仅是神要求义，神自己义，神对不义的人有公义的处罚。路德最后看到一件事，包括是他看 他在那时候很绝望的时候，发现神的义的标准是那么高，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老师很聪明，老师说，因为路德在要做一个神学博士教书，那么他老师就说，你去学诗篇，教诗篇，路德得到一些安慰。他在诗篇里面，他看到好多的罪人向上帝呼求，上帝怜悯。然后后来他教罗马书，教加拉太书，他的眼睛就像那个鱼鳞片掉下来一样，他看到神的义除了是神是公义的，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神对罪人的处罚是公义的，也发现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没有分别。神的义也是上帝的救恩。他是一个最严厉的法官，他是一个最按照法律来做事的，但他按着法律来拯救了我们。好，下面这个我能不能讲清楚我就不知道了，没有把握了。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当中有些神学家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贡献，那也是非常好的。各位，我们刚才有讲过，基督带我们死，那个没有犯罪的无瑕的羔羊，无瑕无疵的羔羊为我们受处罚，这我们很感动。但是你再想想，康德已经讲过了，不必康德，一般有一点法律头脑的人，有一点道德头脑的人都会知道，代替是不公平的，是不应该的。我的作业有人代我写，我真的很高兴，但是这个是作假。我做错了，别人代我坐牢，这我很高兴，但这是作假，这是违反法律。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受罚，这不对呀。因此在圣经里面，圣经当然不会犯这个错误，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耶稣绝对是神，绝对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罪孽归在他身上。各位，耶稣所受的苦和受的难，耶稣所做的事，在神学里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 ，for us 所做的事，可以说有两方面，一个叫做 active obedience， 积极的顺服，基督为我们积极的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单单的敬拜上帝等等。就是耶稣在他那33年的半的生活里面，他 actively 用爱，用完全的爱顺服信靠上帝，来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律法上的要求，使上帝要给我们的赏赐，因为遵守上帝律法的赏赐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做，我们做不到，因为上帝的要求是内心外在，而且一切的完全做到。律法叫人死就在这里，律法的要求不是你做了99%，不是你对10000个人都很客气，不是你一生90岁的年岁你89年都非常的好，或者89年11个月30天都非常好，只有一天不太好。不，上帝所要求的是完全，这是上帝律法可怕的地方。加拉太书引了旧约圣经讲，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行的，就被咒诅。一个是常，一个是一切，你必须天天遵守，你必须一切都遵守。再用耶稣的话，你必须里外都遵守。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即使你没有犯淫乱，你已经犯了淫乱，在上帝的眼里。各位，这不是人间的法律。人间的法律，我看一个女人，或者我想一个女人，我想了一大堆下流的事，不会有警察来抓我，不会有人说，哦，你这已经犯了奸淫的罪。 我看到一个珠宝店，走过珠宝店，看到里面的珠宝，想到如果我能把它拿出来，我能够像那个特异功能的什么张玲还是什么，把那个拿出来，多好，是我的多好。我有一大堆偷啊抢的念头，不会有一个警察来抓我。你想要偷东西，你刚才想偷东西，你刚刚强奸别人，我。当我有的时候小的时候被同学欺负霸凌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剁成碎尸万段，不会有警察说你犯了分尸案。各位，法律，人间的法律只讲外在的事。你想强奸一万个人，不会有人关你，你有那个行动才抓你。可是上帝的律法要求人的内心也是良善的。任何一个时候，耶稣说我们也要对付这个罪，但是也其实也形容我们对付不了。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犯了淫乱，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亲爱的弟兄们，您有一万只眼睛，不够你一个月挖的。律法，上帝的义，叫路德觉得他真的被圣灵光照，发现我真是悲惨了，上帝的义要求是这么的严苛。所以神再让他看到一点，神的义是神的恩典，神把他的义白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哇，这就是福音了。但这福音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是公平的。在圣经里没有多讲，但是有几处非常的重要，包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基督为我们成了罪这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类似的话有两处，一个是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富足。另外一句话是，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好叫我们得到他给我们的祝福。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他为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成为祝福，好叫我们成为义，好叫我们成为美好。为什么路德说这就是一个 happy exchange？ 这个 exchange 和这个发生的时候，神学家不能很确定的讲，但是你可以说从道成肉身开始，耶稣就做这件事，这个叫做 passive obedience。 active obedience 是耶稣主动积极的遵守了上帝一切的律法。 passive obedience耶稣承受了他没有犯任何罪，可是却要承受的罪恶的刑罚。那因为耶稣遵守了上帝一切的律法，得到上帝给的祝福，然后我们信靠主的人，跟主相连的人，披戴基督的人，我们也得到这个祝福。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重点。我们没有行善，我们没有达成上帝的标准，但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跟耶稣相连，耶稣的一切美好就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尤其是罗马书第六章，每一个在受洗的人的时候都要有一点这样的印象，我们在洗礼当中或者受浸当中，象征性的表达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他的一切因着信心，因着圣灵，他的一切美好归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一切的罪恶归在他身上。所以他美好的结果得到的赏赐给了我们，我们作恶一切的刑罚归在他身上。但是这样好像还是不公平，所以有一点，这个是在神学里面无独有偶，尼托生也很喜欢讲的。不过尼托生他们讲这个的时候，他们的神学的基础不够，对圣经的了解也不够，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每个基督徒因着信主 跟基督相连，以至于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行任何的良善，但是我们行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神很公平的把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行了一切的良善，基督代替我们行，也代表我们行。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我们也常常有的误解，我们在基督里把我们一切的罪行归在他身上，但是上帝没有不公平，因为在某一个真实的法律的意义上，耶稣真的是一个罪人。各位，这要非常小心听。有不少的神学家也讲，如果不是圣经讲这句话，任何人讲这句话都应该被石头打死，因为很亵渎。他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什么意思？路德说，在某一个时候，有人说从道成肉身就开始，有人说从科西玛尼园开始，你喜欢听音乐的，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约翰受难曲好像是从科西玛尼园开始，我忘记了，都在描述这个事，就是前几年那个有名的电影，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那个电影的名字意思是什么，《The Passion of Christ》。Passion of Christ 不是指耶稣的激情 ，Passion 不是情欲 ，Passion 那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 ，Passion of Christ 是指基督的受难，那个极大的受难，极大的痛苦。就如果你说是从科西玛尼园，他的汗像血点一样流下来，可以的。但是很多学者也说，耶稣的 passion， 耶稣的苦难从道成肉身就开始。不过可能从科西玛尼园里面是更强烈，强烈，强烈到十字架上是最强烈。因此各位，其实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是很离圣经远离的，就他是善意的，他要把耶稣的苦难表达出来。可是即使我们对圣经这么不熟悉，你再想想看，你再想想看，圣经在描述耶稣受难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描述法，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讲一鞭子抽下去，啪，血肉模糊，耶稣一声惨叫，第二鞭啪打下去，血肉模糊，耶稣又一声惨叫？没有，没有，只有讲比拉多就把他鞭打了，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福音书有讲说那钉子一定去，耶稣啊惨叫一声，那个肉骨头都碎了，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描写。哇，那个真的只有像巴哈这种天才才能表达出来。圣经上讲的话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一句话带过去了。几乎耶稣从受审到钉死没有形容他的痛苦，没有什么形容，几乎没有。为什么？他要你知道一件事情，而我们常常不知道，耶稣的痛苦不在这些事上。各位，很多人也都知道，有很多人可能荆轲吧，或者是那仁人义士，就义的时候，哇，林觉民一音轻轻如无啊。各位，我们在台湾都看过这个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里面很多话现在我还记得，满街狼犬，遍地腥膻，称心快意，几家能够，然后慷慨就义，比耶稣好像伟大多了。各位，圣经都不再讲这个重点，圣经讲的重点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他刻意的要减少描述耶稣所受的痛苦。但他强调的一点，在福音书里，在保罗书信里都看到，重点在耶稣为我们成为罪，然后被上帝鞭打和离弃。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这样才是公平的。耶稣的确被是一个罪人被处罚。各位姐妹，你如果说啊，这我们在抗战的时候说有一位，我们台湾这样讲了，历史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台湾这样讲，张自忠将军，他是真正的爱国的抗日的，但是他奉了上面的命令，需要跟日本人合作，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被当作汉奸。各位姐妹，你传福音被人家视为妓女，你传福音被人家视为是下流的女人，没出息的，这没什么关系，我为上帝受羞辱。各位，你传福音，你真的变成一个妓女，你受得了吗？你传福音，对不起，我用另外一个形容，不好听，但是比较容易了解。你传福音像马街在台湾一样，有人丢大便在你身上，我们可以忍受。你传福音，你真的变成一团大便怎么样？ Literally， 很难想象。 Literally， Legally， 圣经上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路德说，在 Passion of Christ 当中有一个时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画清楚那个时间，上帝真的让他的儿子不仅是道成肉身，而且是道成罪身。为什么要这样？好叫上帝对他的鞭打愤怒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路德说这是一个奥秘，十字架上的耶稣，马槽的耶稣，宝座上的耶稣，永远就神性来讲，永远荣耀，永远不变，永远配受一切的敬拜，包括他死的时候，包括他被羞辱的时候。但是就另外一个真实的意义，只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路德根据这句话讲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十字架上的耶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永远的真神，创造万有，拯救一切，管理万有，上帝的儿子，也是一切强奸犯、杀人犯、罪犯的化身。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一起受处罚，与他同死、同埋葬、同钉十字架。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真是充满了慈爱。我们没有行善，神把 善归给我们，我们行恶了，神把刑罚归在耶稣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说神是很公平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行了一切的善，我们在基督里也受了一切的罚。愿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救恩。各位，这些东西神学两千年来还有很多发展的地方。我们的信仰永不改变，我们的信念永不改变。在华人教会里，现在开始比较有人多念那个信经，我不知道你们大概这里还没有念，我们受聚会所的影响还不太看这些东西，但是这些是重要的，这些是信仰的规模。譬如说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死，埋葬，钉在十字架上，降在阴间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阿们。这里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 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对，这里有些理智的成分，但这些理智的成分如果你能了解，对你教会的生活生，对你信仰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神是公义慈爱的，在十字架上就发现。我也可以再讲一句话，这话真的是要随时拿出圣经来做根据。各位，这么重要的事，其实每件事都要有圣经的根据，这个更是需要有圣经的根据。在某一个时候，就是耶稣的受难受苦，那个肉体的痛苦实在是不可形容的小，比起他在神的震怒之下，他成为一个神公义处罚的对象，他必须成为无罪的成为罪。那个时候，我相信最少在那个时候，耶稣会喊出一句话，这句话又是很难讲，但是圣经讲的话，就是十架清言的第六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认为这句话是假话，我不认为耶稣知道答案而故意问这句话，好像经上的话应验。因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应验我，这也是诗篇里面的话，他的每一个生死都要应验圣经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照耶稣的神性而言，我们在讲基督论了哈，对不起，这都稍微深一点，我们在讲基督论。基督是二性一位，两个性， divine nature 还有 human nature， 人性神性，在一个位格，在一个 person 里面。你说我不懂这些，好，现在就不要去谈这些，反正就是耶稣没有分裂的人格，耶稣没有双重人格，耶稣是单一的 person， 但是有两性。照耶稣的神性来讲，耶稣根本不会死，神性不会死的。但照耶稣的人性来讲，他死了，是真的死了。我们又不能说耶稣一半死一半没死，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后来都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不过我们也不去多提这个，我们就在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我认为照他人性来讲，尤其在昨天的晚上或者今天的凌晨，在他在十字架那天的凌晨，他在科西马尼园，他有求主，他有祷告。我觉得耶稣的人性会觉得十字架实在是很可怕，耶稣的人性还不能够知道那个可怕到什么地步，所以他没有犯罪，但是他的确说了，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叫这杯离开我。我把它翻译成简单一点的话，父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不要上十字架了，叫这杯离开我。耶稣说这个话没有犯罪，因为上帝没有义务要救我们，天使堕落他没有救拔，所以我只能够说，耶稣如果祷告是这一句话，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就停的话，有可能父会接受这个祷告，然后就把他接回 天家，人就不要救了，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对神的荣耀毫无亏损，神不需要我们。但耶稣又加了一句话，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句话也跟伊甸园里我们今天讲过的是相对的，人尤其在犯罪以后，特点就是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我想的就对，上帝你想的就不对，你的就没有我对。各位，这是我们以人为本的特点，我们就是温家宝说以人为本已经是一个进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以金钱为本，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从圣经来讲是错的，各位，只有以神为本。实践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标准。各位，很多我们看起来觉得对的话，在圣经的话底下都还是不够完全。甚至对不起，请原谅我，你说宪政是解决问题的，宪政也不能解决问题。美国的宪政、台湾的宪政都很好。我没有说独裁跟民主都一样，但是你想要把政治来解决人间的问题，那是南柯一梦。我希望你早点醒过来。我没有说你要放弃这些，我们在这些事上，保罗也用罗马的法律来保护过他自己。不过我们继续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感觉到耶稣有跟门徒讲过，你想我不能够求天父差遣天使十二营天使来救我吗？耶稣对上十字架有恐惧，他没有犯罪，他有说如果可能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最后祷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有了救恩。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某一个时候，可能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上帝最愤怒的打击击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也就是上帝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神的义彰显出来，神的愤怒对罪人所有的愤怒加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猜，这只是我猜的，根据圣经，耶稣的人性会想，在这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上帝会，天父会帮助他度过这个艰难。没有想到在这最痛苦的时候，神是离弃他，所以他会喊那句，为什么离开我。我是这样了解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慈爱怜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位，或者任何两位，或者三位，神的慈爱和怜悯在这里表达出来。你也要学习，求主帮助。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一句真实的问话，是一句叫耶稣吃惊的话。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不是帮助我，而是离弃我。天父的离弃是必须的，因为他恨恶罪恶，他必须击打罪人，他必须把他一切的同情怜爱从他的爱子身上，就人性来讲收回。可是耶稣最后的反应是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各位，这就是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当神做最好的事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主手里。当神做我们最难接受的事的时候，当十字架最沉重的时候，我们仍然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人，在圣经里面神实在给他们智慧。罗马的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灵魂，这个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在罗马历史上有讲，罗马的重要的支柱有两个，罗马帝国能够那么强大有两个，一个是法律，一个就是他们的军队。而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我们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看得到，百夫长每一个都有很高贵的灵魂，即使他们还没有得救，百夫长也在，这也是神的一般恩典。他们能看到，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你要看马，应该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要对照着看。耶稣大声呼喊，路过的人都在笑他。可是百夫长看到耶稣这样呼喊，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当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那是非常残酷的刑罚，痛苦的刑罚。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他自称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痛得不得了，哎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听到的应该说，这个人真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会受这样的苦？ 神怎么会让他的儿子受这样的苦？他这么可怜，怎么会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不仅听到这一句话，他听到另外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各位，你知道这句话是魔鬼来试探耶稣的两个试探吗？你若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显出你的能力来。很多教会到今天也是在这个试探前也跌倒了。我们要显出我们的 power 来，我们不知道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能力。另外一个，显出上帝对你的关爱，你从殿顶跳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引经据典哦，魔鬼的厉害是他会引圣经哦，他引圣经的话说神会托住你。在耶稣的一生，很多时候都在人家也会问，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吗？百夫长在十字架底下听到耶稣喊着这两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各位，谁是神的儿子？我们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当神在任何一个时候对你做任何一件事，包括好像离弃你的时候，你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是神的儿子。我希望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是神的儿子。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不信主的人都会说这人真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不信主的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我小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我说耶稣你下来把他们挂上去。哎呀，我们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提一下神的义，神的义在圣经里面用的字眼形容的比神的爱还要多，虽然这两个其实也是一个。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互相取消互相抵消，神的慈爱怜悯和公义互相成全。那个成全的方式有一个非常奥妙的，我今天花了一点口舌讲，我不知道讲得清楚不清楚，就是神的公义的确处罚了我们，处罚了在基督里面的我们。神的公义又没有处罚到我们，因为基督代替了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跟基督相连，与他同死同埋葬同钉十字架，我们就也一起受罚，我们就一起跟他行善，而完全没有可夸，只有感谢和赞美。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传扬福音，你做基督徒，你就真觉得充满了喜乐平安盼望，而且深哉上帝的智慧啊，深哉神的智慧。我再一次引罗马书，是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偿还？深哉神。保罗在神极大的启示之下，他结束了上帝的预定，上帝的因信称义，上帝整个的计划。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你是感谢主吗？深哉还是痛苦哉？难以明白哉？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些话在整个圣经里不断的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讲到上帝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年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外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千象城的，是西米谷的，是 Ventura 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有慈爱，有怜悯。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这堂到9:40嘛，对吧？剩下时间也简单的讲，神的慈爱怜悯，神的预定计划是不会冲突的。对，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马书第九章这种预定论的话叫人很难接受。但是若你是属神的人，若我没有冒犯圣灵，我能够让你明白这是神的智慧，那我是很高兴。但是神的预定和神所拣选的人，神不是不管教的。在我小的时候，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看可能也差不多，我们华人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都不大讲得下去。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辈的神学家，新一辈神学家都不大讲得下去。因为上帝爱罪人，上帝赦免罪人，对我们华人，尤其我们这个很注重道德的华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上帝应该处罚罪人呐、啊！我再一次讲，你再下一次祷告，主啊，你罚那些罪人，你消灭他们，你就不见了，神就先消灭你了，神就成全你的祷告了。我记得我也是小时候，我第一次看罗马书第九章，我很震撼，我听了很火大。罗马书第九章，整个罗马书，整个圣经，以赛亚书也都在讲，神在掌管一切万有，神是公平的，人没有任何可夸的。亚伯拉罕，他先讲亚伯拉罕生的孩子不算他的孩子。亚伯拉罕能生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经历，凭着自己的性能力，凭着自己肉体生的，那就不算。各位，神一定要人知道一件事，人做的再好不算什么，一切要依靠上帝。不是说我们要懒惰，而是说我们的一切荣耀归给上帝，依靠上帝。而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哦，也不要搞成一个错误。每次我一看到这种就是甘恩夫人式的话，我就觉得哎呀，又搞错了。我们华人受这影响很大，我有一段时间也受影响很大，就是依靠主，安静在主怀中。我们总把它了解成什么事都不做，现在就等候主吧，我们就安静吧。我们的图画都是那个海沙边的那个足迹啊、哦，当只有一双足迹的时候，神抱着我走过那个艰难。各位，海边发现那个足迹啊，脚中啊，并不是很平安的事。你记得《鲁滨孙漂流记》吗？海边有足迹，吓死了。你还不懂我的意思？你明天回到家里，发现你的床单上有几个大脚印，你吓死了。各位，我们安稳在主的手中，并不是那种哎呀都是溪水边啊抱着啊安稳在里面。我们安稳在主里面，可能是在狂风暴雨当中。我们安稳在主的手里面，可能在千军万马当中。我们安稳在主的手里，不是不碰到困难。信靠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什么事都能做。我们是积极的，我们也有安息，也有工作。不过我们感谢主，当罗马书第九章讲到 从阴性称义再讲到预定论，意思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可夸的。亚伯拉罕生的，凭自己血气生的，就不算他儿子，一定要凭上帝应许生的。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怀孩子，要上帝说的，不是人的生理的能力，不管是先天或后天。不但如此，以撒也是一样。这些话都是真是保罗被圣灵感动，也是神千古服下的这个服下的笔啊，真是很有智慧。以撒生了两个孩子，双胞胎，可能是同卵双生。各位，你要说霸道就真是霸道了，但是这是神道、王道。这两个孩子，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我不知道从小到大听过多少牧师对这句话的曲解，因为不在乎行为，这实在受不了啊！不在乎先天肉体的美丽聪明，好吧，那就算了，后天的努力也不在乎。各位，没有说这些不重要，只是这些东西先天的美好，后天的努力成就，都不足以叫我们称义。万古磐石为我开，你行尽一切的善行，不能洗你一滴罪，称义唯有主宝血。我不能忘记这些话， Lord wash me or I die。 只有主，只有主的恩典。神在拣选的事上也是，我听过很多的牧师讲，哎呦，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因为雅各还是比较好一点，以扫比较坏一点。可是圣经清楚讲，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是要拣选这个小的。你说这真是很霸道，就是神决定要这样就是这样。你说我要反抗，你不要忘记你的反抗也是出自上帝的，而且不能反抗。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一点，各位，我们不是要研究预定论。路德常常劝他的会友对自己有没有预定得救说，你不要去烦那些事，那是隐秘的事，你不知道的，就知道明显的事，遵守上帝的律法，相信上帝的福音就好了，你不必去猜那些事，你就去做。神有丰富的旨意，神对雅各是这样。各位，神拣选雅各实在也是很奇妙的事。今天我们同样是十个钟头的东西，可以我们就只好十分钟讲完了。雅各这个人，咱们华人就关起门来一起讲，雅各这个人好像有点中国人的血统，会骗，会投机，会取巧。他的故事我们不全讲，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只有十分钟，讲他故事里面的十分之一吧。他的故事的开始可以说比较重要的是，他爸爸老了，眼睛花了，看不清楚了，要祝福。在现在人祝福是，今天我祝我儿子，儿啊，祝你将来当中华民国总统。他不一定会当总统，何况当中华民国总统是福气还是咒诅也很难说，或者总书记了，都一样。可是在旧约，在创世纪，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正式祝福是会实现的。以撒在这一方面也是得罪上帝，以撒有一颗心，他一定要祝福老大，他喜欢以扫。这都涉及到圣经的解释啊，我们今天都不去提他了。以撒他自己看不到了，他确实他要很确定以扫得到祝福，他就说，儿啊，我老了，你去打猎，烧一盘野味我喜欢吃的， 在我吃的大高兴的时候，我就祝福你。各位，这都很庸俗哎，怎么这圣经的人物如此庸俗低级啊，都不够高贵啊，但是就很人性化。各位，我们常常各位也有上亲密之旅啊，基督化家庭啊，很遗憾，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基督化的家庭哎，一个都没有。亚当夏娃的家庭，哥哥把弟弟杀了，不大基督化。亚伯拉罕的家庭，他最少有三个老婆，也不大基督化。以撒的家庭里面，以撒贪食好酒，也不大基督化。雅各的家庭里面，哥哥把弟弟卖了，也不大基督化。基督的家庭里面，耶稣的哥哥都不信他，也不大基督化。我看到的家庭在圣经里面每一个 including David's house family 都很多的邪恶。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要打消亲密之旅，我的意思只是说上帝的恩典是在罪人中显出来的。我们的家庭不完善不完美很好，感谢主，求主使用。以撒爱大儿子，太太爱小儿子。太太利百加说，儿啊，你老爸要祝福人了，你老爸要祝福你哥哥，我不要你哥哥得祝福，我要你得祝福。你老爸现在眼睛看不见，你跟你哥哥又是双胞胎，你就假装是你哥哥去骗你爸爸。各位，您的母亲跟你讲咱们一起来骗老头子，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你们的千相城的基督徒个个都很孝顺都很诚实，一定会跟妈妈讲，妈妈啊，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骗呢？尤其骗爸爸，不要骗了。雅各不是哎，雅各不是哎。当妈妈说我们一起来骗你老爸的时候，雅各不是说不要骗，雅各是被抓到怎么办？他觉得骗不成的，有一些考虑我们今天也不谈了。他妈妈说，你爸爸发现了咒诅你，没关系，咒诅归到我身上，祝福给你。这也是当时的观念，咒诅可以移转的，有人承受的话。如果是千向城弟兄姐妹一听到妈妈说这话，一定又说，妈妈，你为我受咒诅，这真是不敢当啊，我们还是就是不要骗了，也没咒诅就好了。雅各不是，雅各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自私自利到极点，只要有利卖自己的妈妈没问题。他妈妈愿意承受咒诅，他就去骗他爸爸了，而且他用上帝的名字骗。他爸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呦，耶和华你的神让我打猎得到祝福。各位，这都是圣经上的话，我没有捏造。你觉得很稀奇，你怎么没听过？我觉得很稀奇，你怎么都没看圣经？你都看圣经故事，那每一个圣经故事都把人塑造成那个圣徒的模型。雅各很奸诈的，雅各很自私的，雅各会骗上帝的，雅各谁都骗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伯西来比他差远了。他骗了，他得到祝福了。他哥哥发现了，要杀他。他得到祝福，煮熟的鸭子，什么都没有了。他背井离乡逃亡而走，他哥哥要杀他。各位，上帝是拣选雅各，上帝也管教雅各。上帝管教雅各，上帝也安慰雅各。雅各在逃亡的那个晚上，他真的好可怜。昨天有人房间里没有被子就回去了，雅各可没地方回去，他睡在旷野，他拿石头当枕头，那大概也是武器，有什么野兽来的时候可以打一下。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可怜又可怜的人，他可怜有家归不得，哥哥要杀他，他可怜很可恶，他骗他爸爸，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他不顾妈妈的安全来骗，就跟你我一样，可怜又很可恶。在我们可怜又可恶的时候， 没人要的时候，上帝爱我们。雅各逃亡的那个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了。雅各，不要害怕，我会保佑你，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各位，这些话都不是几千年以前的话，都是今天也对我们说的话。哦，如果你是雅各，上帝安慰你，鼓励你，你一定痛哭流涕，就接受基督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了。雅各不是，雅各是中国人，雅各是他不要支票的，他要 cash 的。他早上起来了，哦，耶和华昨天晚上安慰我，鼓励我说会祝福我。雅各就说，上帝啊，谢谢您，谢谢您哈，但是我不会现在就决志信靠你，我要等到你的 promise 变成真实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保佑我吃喝平安来去，当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当我做第一份 job 的时候，当我 PhD 拿到的时候，当我公民拿到的时候，当我绿卡拿到的时候，就一直当我当我当我当我，当我买第二栋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来信你。他对上帝都不会领情，他要的是实际的金钱。还有一分钟要把它结束，真是又在说书了。各位，上帝爱雅各，上帝保佑雅各，上帝拣选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安慰鼓励我们，但上帝不是不管教。雅各逃亡，神让他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用一句以前台湾的一个电影的名字，还是一个小说的名字，赌王碰上了千王。雅各这个大骗子伯西莱碰上了习近平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些事儿，王立军啊，我都不知道，胡说八道的啊！不要不要！神真的非常幽默，神叫雅各碰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的人，无情无义，只有利益。奸诈狡猾，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不要碰到一个跟您有一样气质的人来折磨你。那么神对我们都是一样，跟对雅各一样，恩威并重啊！神有极大的恩典对雅各，神也让雅各碰到真是棋逢敌手啊，比他还奸的人，还诈的人。他真的在拉班家里工作20年，好几次一切的成果如飞而去，包括他工作辛苦工作17年。各位亲爱的做丈夫的，你有没有为您娶这位你的老婆，为你的岳父工作7年，太不值得了啊！值得，值得，值得！对不起，对不起，70年都值得哈。雅各为他的妻子，他真是爱他，工作了7年，然后才能娶。结果那天晚上，亲爱的，我把新娘换掉包了。他骗他的爸爸，上帝叫他骗到碰到一个更大的骗子，新娘子都被换了。各位姐妹，不是吓你，新婚之夜第二天起来，你一看旁边新郎不是他，那不吓死了？男人不会吓死，男人是会气死啊！这我不去形容了，你不懂就算了。雅各被骗，雅各被伤害，雅各的太太被骗走，雅各的羊群被骗走，但是上帝祝福他，他惊艳到神通通加倍给他了。到雅各最后一切都有的时候，他又有一次差一点在晚年的时候，所以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 飞走的鸭子会带十只全聚德烤鸭回来的。雅各最后在那个很悲惨的时候，他一生好多次大起大落，他的新娘子不见了，他的羊被偷走了，就是被他舅舅偷走了，这些事情都是他的心血，然后神一样一样的还给他。他回到迦南地，他的儿子又犯了好大的错误，最后他非常爱的儿子约瑟死了，然后后来大饥荒，好像他全家所有的东西又要没有了，他的十个儿子也都没有了，他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没有了，他的太太也死了，他一个人在家里，一个老人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听说埃及有粮食，但他儿子去的时候西面被扣住了，这次把便雅悯带去，生死未卜，不知道怎么办。哎，儿子回来了，儿子不但回来了，儿子说那个22年前失踪的，其实他们知道是被自己卖的约瑟，老爸，我们假定现在中国大乱了，你不知道怎么办，有人来跟你说，哎，陈先生，你儿子现在坐的飞机叫空军一号，现在来接你，做美国总统了，谁相信啊？当他的儿子回来说，约瑟没有死，而且做宰相，飞黄腾达，我们现在搬到千象城的千万豪宅去了，我们有福了。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没有的事。后来看到那个来接他的飞机的确是 Air Force One， 我要去见他。在雅各离开家的时候，跟他当年离开家的时候一样，耶和华又显现了，耶和华又叫他了。你在圣经里可以看到，耶和华叫人都是亲切的，耶和华连叫两次是少有的。这里就是创世纪46章，耶和华对雅各说，雅各，雅各。耶和华也对摩西说过，摩西，摩西。耶和华也对撒母耳说过，撒母耳，撒母耳。很亲切。不过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我要讲的就是神是慈爱的，神的拣选是充满了恩典的，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也会管教，也会打击，神也是公平的。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求主保守你的教会。主，再一次我们不希望是一些故事很吸引人，我们希望是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爱，神的义吸引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心开，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我们就俯伏敬拜，我们就歌颂赞美，我们就热泪盈眶，我们就喜笑满口，我们就颂赞你，我们就羞愧，因为自己实在不配，我们也感激，因为你把义加给我们，你让我们在天使魔鬼面前都被称为义，使我们有着不配的荣耀。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求主保守我们走义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愿神赐福大家，对不起。